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想请问在座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呢？如果有的，是的，都请你举举手，等我们欢迎你。又或者在网上面参与我们崇拜的新朋友，我们都欢迎你，请你留下资料给我们，等我们可以同你联络。在正道之间，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主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使到我们能够可以得着你的力量。求主都去教导我们，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想请问你懂不懂得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呢？马丁路德金他有一句的名言，他说呢，任何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伟人，任何一个人呢都是可以服侍的。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他这么说，他说呢，你不需要有大学的学位，你也都不需要懂得主词和动词的配合，同埋你唔識得去需要認識啊柏拉圖或者係亞里士多德先至嚟到去服侍喎。佢話你亦都係唔需要識得愛因斯坦嘅相對論先至嚟服侍，你更加係唔需要識得熱力學或者係物理學先至嚟服侍。咁我哋究竟需要啲乜嘢先至可以嚟服侍啊？佢咁講呢，你是只需要一顆充滿恩典的心和一顆充滿愛的靈就可以來服侍的了。不知道大家又同不同意呢？今天我很想在正道的經文裡面，尼希米記四章一至到十五節，主題是爭戰得勝的秘訣。經文講到尼希米帶領被掳回歸的猶太人回去耶路撒冷那裡重建城墙。尼希米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在波斯国阿达薛西王那裡只是做一个的酒井，可以说是高官厚职。而重建城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程啊。那为什么尼希米他又被神去使用去重建城墙？尼希米在工程上面他遇到敌人不同的拦阻，他又怎样去回应呢？同样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我们要怎样才可以被神去使用，能够去回应上帝的召命呢？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同样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我们又怎样去仰望我们这一位的上帝呢？盼望今天的信息都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和提醒，让我们都一起来去诵读四章的一至十五节。一二三，森巴拉听见我们建造城墙就发怒，非常恼恨，并嗤笑犹太人。他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为自己重建吗？要献祭吗？要一日完工吗？要使土堆里火烧过的石头再有用吗？亚扪人多比亚在一旁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崩裂。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自己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成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逃去，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前面惹你发怒。这样我们修造城墙，整个城墙就连接起来，高一半高，因为百姓一心做工。森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扪人和阿实特人听见耶路撒冷城墙正在修造，破裂的地方开始进行修补，就非常愤怒。 大家同谋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使城混乱。然而我们向我们的上帝祷告，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站岗昼夜防备他们。但犹大有话说，岗台的人力气衰弱，瓦砾太多，我们自己不可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说，趁他们不知道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了他们，便停止。那靠近力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须回到我们那里。我叫百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使百姓各按宗族站着，拿刀拿枪拿弓。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族说，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不要怕他们，当记得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园争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计谋，上帝也破坏他们的计谋，我们就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经文读毕。在经文的里面，我们去看下第一个的重点，就是尼希米他面对敌人对他的攻击，就是嘲笑讥讽，而尼希米就是用祈祷交托专心工作来到去回应。我们去看一下尼希米时期的历史。在公元前583年，以色列犹大亡国，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巴比伦就掳了一大批的犹太人。在大概50年之后，到了公元前的539年，巴比伦国被波斯国打败，当时的王是叫做古列。古列王他就准许犹太人，他们可以选择回去耶路撒冷那里，可以重建家园。到了公元前538年，第一批回去的人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带着犹太人是第一次的回归，他们回去是重建圣殿。过了80年之后，到了公元前458年，以斯拉再带领第二批的犹太人回去，他们是回去以色列那里，去重建以色列人属灵的生命。再过多40年，到了主前444年，尼希米再次带领犹太人第三次的回归，今次他们回去就是重建城墙。刚才我们读出的经文，我们知道尼希米是带领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那里重建城墙，但是事情不是我们想得 好像那么顺利、哦、他们回到去呢，就面对一连串的敌人对他们的攻击。经文一开手就讲到辛巴拉和多比亚，他们是一起这样去联手去对付尼希米。那为什么他们一听到尼希米说要重建城墙，他们就这么生气呢？在尼希米记书卷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二章其实已经有讲到的了。经文就说，和伦人辛巴拉和作神仆的亚扪人多比亚，一听见有人来到以色列来到争取利益，就非常之生气。啊，原来他们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墙起好之后呢，就会剥削了他们在耶路撒冷那里向犹太人谋取暴利的机会。所以呢，他们就一起联手去对付尼希米，去嘲笑他啊，希望呢可以藉着这样呢来到阻止这个城墙的建造。辛巴拉就同他的弟兄同埋对撒玛利亚的军兵咁讲，佢话呢啲软弱嘅犹太人做咩噶？要为到自己重建吗？要献祭吗？要一日就完工啦？要使到土堆里火烧过嘅石头再有用吗？当大家听完佢呢一番嘅说话，系唔系觉得辛巴拉喺度赞赏紧佢，定系喺度嘲笑佢呢？ 咁當然，辛巴拉梗係喺度嘲笑緊尼希米啦。辛巴拉去取笑佢，覺得佢哋用咁短嘅時間就可以完工，同埋用啲咁渣嘅材料就可以建造，用俾火燒過嘅石頭嚟到去建造，呢啲簡直係豆腐渣工程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俾人一攣嘴咁嚟到去數你呢？呢一個人會唔會係你嘅上司呢？定係你屋企女嘅老公？定係你嘅老婆呢？辛巴拉同樣都係有呢個嘅情形啊，即係佢咧就一連串去數尼希米，佢咧喺度笑完佢之後，又有另外一個人又走埋嚟，佢同辛巴拉一唱一和，佢咁樣講啊，一個人咧佢叫做多比亞，係亞門人嘅省長嚟嘅，佢話。他们所做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到去啊，必会崩裂、哦。崩裂可以解做击碎或者是打碎的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狐狸呢？我就没有见过了，不过我在电视上面见过。狐狸呢是一只身体很娇小的动物。咁多比亚佢呢一番嘅说话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你哋要建造城墙啊，连体态咁轻盈嘅狐狸一走上去踩几踩就冧啦！哈，你哋真系不自量力啦！各位弟兄姊妹，唔知大家听到辛巴拉同埋多比亚呢一番嘅说话，大家心里边有啲咩嘅感受呢？在教会度，我都曾经在侍奉上面觉得很不开心、哦。记得我第一次带领小组即是小队呢出来在个台度领诗。我好俾心机咁去练习啦。点知在献诗嘅时候呢，因为一小心呢唔小心呢我就甩咗嘴呀。我呢跟唔切音乐啦，又跟唔切啲拍子、哦。点知当我落咗台之后，大家想不想到发生什么事呢？当我落了台之后，我听到有人在背后在那里笑我、哦。还有好像听到有人好像用了一些不礼貌的说话来到去批评我。是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都会做了一些呢是可能我们之前很努力 去服侍的。但是后来呢都 会遇到一些人是即是不是那么正面的回应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都经历过呢？如果有的，我都想你举一举手啊，等我呢都可以为你去祷告。是啊，为什么我们在侍奉上面会这样的呢？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说我都是不回入去小组那里了，我都是不要跟人那么亲密，或者甚至乎你会想离开教会呢？尼希米和多比亚面对着多比亚辛巴拉一起这样在笑他的时候，你估尼希米有什么反应啊？尼希米没有立刻跟敌人在对骂，他亦都冇即刻离开耶路撒冷，他只是向神去祈祷，他求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尼希米的祷告里面，他就求主去垂听敌人对他们的毁谤，同埋为到犹太人去受到藐视而向神去申冤啊。在经文第六节那里，我们见到尼希米祈完祷之后发生什么事呢？这里说我们修造的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原来尼希米率领百姓专心做工， 在祈祷之后，他们就能够可以心里面有平安，继续去工作。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当他们祈祷交托之后，就可以继续去工作，城墙很快地就起了一半了。在建立团队的里面，其实我们都很需要上帝来到保守我们有一颗合一的心的。我们可以将我们心里面的灰土，例如是我们的骄傲、小信、自义、埋怨或者一些恶毒的念头，我们都可以藉着祈祷来到去向神倾诉。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这样遮盖了我们的罪，让我们懂得饶恕，亦都可以得到神的赦罪。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团队，我们是很需要去祈祷的。主耶稣在世上面所走的路，他所走的就是谦卑，能够完全顺服，同埋佢系无能为力咁样去走上。如果我哋靠我哋嘅自己，其实我哋真系好冇力噶。但系当我哋嘅眼光转移去向上帝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喺上帝里边得着力量啦。求主都帮助我哋啊，让我哋能够可以谦卑嚟到神嘅面前，我哋能够得着上帝嘅力量。得着上帝的安慰和帮助。在经文的里面，尼希米再次面对敌人更加剧烈的攻击。这次的攻击，他们就是用了威吓的手段。而尼希米他怎样去回应呢？尼希米就用了随机应变、坚守防备的方法来到去回应。尼希米他藉着祈祷交托，专心去做工，但是仇敌的攻击是否就这样就立刻停止了呢？当辛巴拉和多比亚没有因为这样而是放弃去攻击犹太人，相反他们还联同四方八面的人，当中有阿拉伯人、有亚扪人、有亚实特人，他们一起这样来到去攻打耶路撒冷，要威胁他们啊。他们知道重建的城墙，要他们知道重建的城墙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么容易的。可能你又会问，犹太人不是已经有王的批准了吗？尼希米他不是已经有王的诏书了吗？难道他们不怕王说他们违背王的命令吗？啊，你说得很对啊。是啊，敌人他其实根本他都没有来到打这个耶路撒冷，他没有攻打耶路撒冷，他只不过是用说话来到去吓他们，希望呢运用一些心理战术啦，来到去制造混乱，同埋呢去散播这些的谣言，使到百姓呢他们个个都灰心丧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被人去围攻呢？当其他的人围攻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呢？有一位的姊妹跟我分享，说在她的家族里面，只是得她一个人是信耶稣的。她的亲人，很多的亲人，很多都是不信耶稣，或者是相信其他的宗教。当姊妹的爸爸临危的时候，在医院那里，她很想跟爸爸去传福音，很想爸爸有机会可以信耶稣。怎知她每一次去到医院的时候，她身边不信主的亲人就是这样围住她，阻拦她呢，要不让她跟爸爸传福音。而呢那班即是她的亲戚啦，不信主的亲戚就小小声成日在他爸爸耳边说，爸爸爸爸你不要信他啊，你不要听他讲啊，这样。如果你是家唯一一个信主的成员，当你面对这样的情景，你又会有什么感受呢？你会不会很灰心失望， 或者觉得爸爸都是没有机会去信耶稣的了。于是呢，我就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去为这位的姊妹去祈祷，求主在当中去施行怜悯和拯救。当我们祈完祷之后，有一天这位姊妹就回来跟我们讲，她说、我爸爸爸爸信了主了。她很开心地跟我们讲，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啦、原来上帝在祈祷之后，他能够可以按住我们的心意，能够施行他大能的手，按住圣灵的引导，让到医院的院牧走去跟他爸爸传福音。于是他爸爸就决志信了耶稣，得到拯救。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曾经这样讲，弟兄口中的基督比我们心里面还强，听落都好啱啊！因为当我们信心低沉的时候，上帝都会透过弟兄姊妹的祷告、牧者的关怀同行，令到我们心里面的信心能够慢慢慢慢地建立回来，我们不至于被到仇敌去欺骗，令到我们灰心丧胆。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亦都咁讲：务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在生活上面有没有时刻警醒咁样去祈祷呢？当其他人的意见和自己的意见是不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了一些血气的说话，很容易就跟对方发生冲突，或者是、我都、关系都破裂了。而在这里尼希米去采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跟犹太人一起去跟神去祈祷。尼希米他不单只是跟神去祈祷、他还立刻祈完祷之后是还有行动的。他有什么行动呢？他是立刻改变策略，将破裂的地方开始进行修补，派人站岗，日夜这样防守。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得到尼希米他是一个做事非常之认真，能够随机应变的领袖。当他见到城墙有破口的时候，他就立刻派人去堵塞这个缺口，令到敌人就不能够在个缺口那里来到入侵。同样，我们在生命的里面，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缺口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容易被这些的、破口来到去跨倒。有什么缺口呢？例如可能我们有三高，我们会有心脏病、糖尿病或者是血压高。如果我们不去、堵塞、这些的病的时候，即我们不懂得去运动，没有好好的运动，或者去、去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很多时候呢都会令到我们的身体呢会越来越差。同样教会也都是有不同的缺口，如果我们没有立刻去、堵塞的时候，就会容易呢令到大家有亏损了。在、元朗堂在、过去在疫情里面呢，我们都是见到有不同的缺口的、而弟兄姊妹呢都会去、立刻去采取应变的措施。记得在去年圣诞节报道会的时候，本来我们是邀请了苏永智牧师来到当中跟我们证道的，谁知在两个星期前我们就收到苏牧师的通知，说、他确诊了、当时大家都很担心啦、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找到一位合适的讲员、讲员来到、不知道得不得呢。后来呢各位成牧师他很好、当他知道苏牧师病了的时候，他就立刻打电话来说、我可以来帮手、我可以来讲道、我们大家听到都很开心啦。但是在报道会之前的两天又收到伟成牧师的电话，他又说、 他说、啊、我都确诊了、啊、当时大家所有的同工弟兄姊妹都想、啊、在情况这么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做呢，可不可以立刻找到人来呢？大家就是为到这件事一起去祈祷，好感恩啊！神听我们祷告，苏牧师后来告诉我们听、啊、他的身体已经康复了，同埋佢可以开声嚟到讲道、哦。当我哋一听到嘅时候，啊，教会嘅 A.V. team 就即刻能够临危受命咁样带埋啲器材，就去到苏牧师嘅屋企度同佢进行呢个嘅啊拍摄呢个嘅讲道。呢度好似系一幅好靓嘅图画，大家认为系唔系啊？系啊，我见到好多人都岌晒头、哦。是啊，当我们见到大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懂得互相的去保卫，我们会一起群策群力这样去面对每一个的难关。在这里尼希米因着他对危机的警觉性和他随机应变的能力，他就能够带着犹太人去面对从四方八面而来的攻击，避免他们踏入失败的陷阱里面。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面对世界唔同嘅挑战，盼望我哋每一个都唔好继续停留喺属灵 B B 嘅阶段啊！我哋要好好嘅研读圣经，我哋更加需要去接受信徒领袖嘅装备，一齐去传递异象，一齐去策划教会嘅事工，同埋堵塞教会嘅缺口，让到元朗堂更加能够变得合神心意的教会。求主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时刻警醒的准备，能够继续带领教会继续去前进。跟着下来我们再去看看第三个重点，就是尼希米继续去面对敌人入侵的攻击。今次他就以认定目标各尽其职的方法来到去回应。经文第十节那里这样说，犹大有话说，刚台的人力气衰弱，瓦砾太多，我们自己不可能建造城墙、啊、当犹太人知道他们要来入侵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之无助、啊、他们发出怨言、哦、他们说啊！我自己都是没用的了，我又没力，瓦砾又这么多，怎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起好城墙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好像他们这样，在侍奉上面我们很多时候、啊、做到一半的时候我们都很想退缩、哦、又或者我们都会讲一些发悔气的说话，我哋可能会咁样讲，我都系冇可能噶啦，侍奉人员又咁少，大家又唔识做，不如好似以前咁样咪几好？点解我哋要改变啊？喺事工嘅上面，一项事工要去推展，并唔系一帆风顺噶。好多时候喺开始嘅阶段，大家都会兴致勃勃地来到参加，大家都会很开心。到了最尾的阶段、啊、终点在望，大家又松一口气。最艰难的时期是在哪个的阶段、啊、最艰难就是在中间的阶段、啊、中间的阶段我们可能会发生不少的问题。当中可能你在侍奉的时候会有人不同意你的意见、哦，亦都可能会发出埋怨或者批评的声音，这些的声音就足以令到我们觉得很害怕，很想在中途度放弃。在香港2月28号香港就举行了一项的越野、赛跑，而香港选手张敏仪她就勇夺了103公里女子赛的冠军。事后张小姐就接受了、啊、访问，她这样说，他说我最感动的就是在每一个的 checkpoint 检测站那里见到很多人来跟我打气、啊、 我不是为了自己跑，我是为了身边很多支持我的朋友跑，亦都是为了香港越野跑的朋友来到去跑。我觉得呢，他们其实很想我赢，还多过我自己想赢啊。他这样回应我。是啊，他讲得都挺啱的，因为我们在侍奉的路上面，我们都好像跑紧越野赛这样啊。在当中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是只见到眼前面的困难，我们就很容易灰心啊，我们就不想继续这样跑下去。但是如果我们认清楚我们的目标，我们认清楚我们侍奉的初心，好像张小姐这样，是为到其他人的益处，侍奉就变得不同了。尼希米他听到敌人要来攻击，要入到他们那里，要杀他们全部的家人。尼希米在十二节那里这样说，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须回到我们那里。新译本亦都去翻译这一句的，他这样说，新译本道这样说，住在他们敌人附近的一些犹太人也曾十次前来通知我们，说他们将从各方上来攻击你们。经文我们可以见得到，住在敌人附近的犹太人，当他知道敌人要入侵的时候，他们就有十次这样走到去尼希米那里跟他报告。他们说敌人来了，敌人很快来啊，很危险啊，你们不要做了，快点停工，快点回来家啦。在经文那里你会发觉，他们用了你们来到称呼这一班建筑的工人，而称呼自己呢，他们就用了我们。原来当大敌当前的时候，生死攸关的时候呢，他们就好像同这一班建筑的工人，他们划清界线，他们在这里冷眼旁观，好像觉得起城墙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今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都有不少的人，他是在这里袖手旁观，甚至乎冷言冷语散播一些悲观的信息。这些的做法其实是会影响到教会敬拜的气氛，同时也都会影响我们其他的肢体，也都会影响福音的工作。你又有没有遇过这些的人呢？回来经文，经文我们去看看尼希米他是怎样去面对这些的挑战呢。在经文十三至到十四节，我们见得到尼希米他是采取三个的应变的方法。第一个方法，他就是临阵戒备，他即刻叫到犹太人快点去停工，不要做了，叫他们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空处，使到百姓各按宗族站在那里，拿着刀拿枪拿弓，这样去对付敌人。而第二个方法，他就是察看。他察看些什么呢？他见到敌人他是势力非常之强大，而自己犹太人他们在这里内讧啊，他们在这里分化啊。但是尼希米他没有被眼前的环境去困扰住他，尼希米他懂得去向上看，他要向上去看下上帝的作为。而最后尼希米采取他的方法，就是去鼓励百姓。尼希米去察看完之后，他就起来跟一班的贵族官长和其他的百姓这样说，他说不要怕他们，要记得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到你们的弟兄儿女家人来到，为到家园来到征战。在经文的里面，我们见得到怕、记得和征战这三个的词，在原文都是一个的命令词。不要怕，即是可以解作不惧怕、不惊， 同埋係唔需要去畏懼嘅。不要怕喺舊約嘅時期係用嚟去鼓勵人嘅説話，鼓勵百姓啊，你哋要知道耶和華係同你同在啊。而記得呢個詞喺和合本聖經係翻譯做紀念，可以解作回想、回憶。意思即是说你们要回想回昔日耶和华是怎样带领你们出埃及，怎样为你们征战，这一位永远不会改变的神今日也都是不会背负你们的。而征战也都可以解作战斗或者作战，意思即是说全体的百姓你们要起来为你们的家园征战。当所有人在恐惧的阴霾下，尼希米就是能够提醒百姓，耶和华才是那位至高至大满有能力尊贵的神。同样他亦都去提醒他们要有使命感，就是要去保护他们的家园。经过尼希米的鼓励，这一班的百姓他们就不再害怕了，他们继续可以去修造城墙。大家知不知道个结局是怎样呢？我们看看第十五节啊，第十五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敌人听见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计谋，上帝也破坏他们的计谋，我们就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我们在这里见得到原来上帝在这里出手啊，上帝就是这样保护着他们，破坏敌人的计谋啊。尼希米他没有将这个的功劳归于自己，他是将功劳归于给上帝。尼希米在这里正是展现出一位伟大领导者的风范。尼希米带着百姓同心坚守这样去面对一切的难关，继续这样去完成神所交托的工作。你们估下尼希米他们要用了多少天才可以完成一项的工程呢？经文后来记载他们是用了52天就可以完成了这一项伟大的工程，大家说是不是一项的神迹呢？是啊，罗马书那里也都告诉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今日你又愿不愿意学效尼希米的榜样，能够被主差遣，被主去使用呢？你愿不愿意发挥你的恩赐去服侍新朋友，去关心你身边的邻舍，同埋去为到远方的宣教士，为到他们祷告，去支持他们的事工呢？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行山呢？我呢都挺喜欢行山的、哦、我都发觉每一次在行山的时候，在那个、小队，即是我们同行的小队里面呢，都会有一位的领队、哦、这位的领队呢，他一定是会很熟悉行山的路线啦。当我们跟着他行的时候，我们知道跟着他一定不会行错路、啊、但是当我们、啊、行下行下行到中途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很累，我们又很想说不如回转头啦，不要继续行了，很累、啊、正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你会发觉、啊、你的队友会在背囊里、啊、拿食物出来给你、啊，原来他很想去给你能够、啊、有他的食物呢，可以补充体力、啊、同样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我们都是不可以一个人行的，我们是需要有弟兄姊妹一起同行，我们很需要有团契的生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实在很需要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为我们去祈祷，一起去靠住我们那位的领袖，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去行前面的路。当你继续坚持行下去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就会带给我们有力量，能够 保守你继续有这份坚毅的心，和找到这份的喜乐。而神的话语就好像、啊、一杯的凉水那样， 好似我哋行山嘅时候需要补充水分，神嘅话语就好似水分咁样，能够去更新我哋。好感恩元朗堂踏入第五周年啊，而社会亦都开始复常。元朗堂的厨房事工在三月就会正式的推展，而大家听到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兴奋呢？除了厨房事工，我们都会有三福的报道队，在暑期呢我们也都是会有短宣队去到太北和柬埔寨。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一起去为到各项的事工一起去祈祷，一起去守望，让到我们都能够可以有传福音的机会，能够可以去关心未认识福音的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今日你又准备好未呢？如果你今日只是坐在崇拜度，你没有去回团契，我鼓励你啊，我鼓励你都回去团契度，让我们都可以能够有弟兄姊妹同我们同行，亦都可以同你一起去守望，一起去扶持。最后都让我总结今日的经文。在今日的正道里面，在侍奉上面，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难阻。好像尼希米那样，他遇到仇敌的讥笑毁谤，但是我们都要学效尼希米，我们要专心，我们祈祷和工作，将我们的需要去交托给神。当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保守，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而第二，仇敌的威吓就是欺骗，我们都要学效尼希米这样，要随机应变，警醒防备。我们在属灵的上面，我们要有好好的装备，我们要接受教会的培训，我们要各尽其职，发挥我们的恩赐，这样我们就能够防止撒旦的攻击，生命就能够被神去陶造。而第三，仇敌要分化我们，我们就要学效尼希米，要转移我们的视线，我们要仰望上帝，那位大而可畏的上帝。弟兄姊妹就能够互相的帮助，能够彼此的同行，亦都能够将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今日虽然我们跟随主的路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知道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只要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靠着主得胜，我们就能够去面对我们人生不同的挑战。现在都让我们一起去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应许。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生活很困难，我们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些的困难。主啊，求你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力量，使到我们都能够靠住你，能够得胜，能够去胜过这一切的难关。主亦都真的很希望你能够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都可以能够善用，能够忠心这样去完成主你所交托我们的工作。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